今日读的经文是记载在圣经的启示录第十一章一至到十三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原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作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所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想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人有七千人，其余都恐惧。荣耀归荣耀及天上的神， Amen。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今天是讲到启示录的第十一章。
今天我们讲到启示录的第十一章。
不知道大家一路听启示录的时候心情会觉得很沉重呢？
不晓得大家在听启示录的时候心情有没有很沉重呢？
一方面看到很多的灾难，
一方面看到很多的灾难，
另外就是我们好像越看越不明白启示录，
另外就是好像我们越看越不明白 这本启示录。
不明白是、这个是正常的，
不明白是正常的。
你说我完全明白，
如果你说我完全明白，
这个有没有可能的？
这是没有可能的，
因为这些是真的一个预言的事情。
因为这些都是预言的事情，
有些是未发生的，
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所以都是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所以是我们不能想象得到
的。启示录的难明的地方就是呢，
启示录难明的地方就是
一方面它是可以照字这样解的，
一方面你可以照着字来解释，
但另一方面也都有些是象征性的文字来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有很多象征式的文字、
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进入到第十一章呢，
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启示录第十一章，
特别又进入到第十二章十三章呢，
还会进入到十二章十三章、
会出现有些怪兽出来啊，
会出现一些怪兽，
这些都是象征性的文字来的，
这些都是象征式的文字。
我预备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
当我在准备这启示录的时候，
我希望每一次都给一个题目它，
我每次希望每一次都给一个题目，
给你能够呢记得起这一章的时候记得起一个题目，
让你能够记得这一章是那个题目，
能够呢想回在这一章到底讲什么，
能够想象的想起这一章是讲些什么。
我首章给个题目呢，我通常用四个字的，就是勇于见证。
通常我给题目的时候都是用四个字，那第一章呢我就用了勇于见证。
我提醒自己呢，
我提醒自己，
预备启示录的时候呢，
预备启示录的时候，
特别应用的部分，
要特别应用的一部分。
如果我偏偏到都说啊，我们呢主再来了，大家要准备了，
如果偏偏到都说主再来大家要准备的时候，
那这个的应用呢就好像很太过 general， 太过普遍，是不是？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应用就比较太普遍化了。
我相信每一篇的圣经，
我相信每一篇的圣经，
神都要向我们讲说话的，
神都向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的学习在里面，
我们就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学习在里面。
启示录我们上一次讲到，
在启示录上一章我们讲到，
由第十章开始呢，
从第十章开始，
至到十五章呢，
至到第十五章，
是一个呢好长的一个嘅插曲，
是一个很长的、很长的插曲。
啊，英文叫 interlude， 即系话咧，好似一首歌曲里边一个插曲，一段好特别嘅曲调，
就好像一首音乐里面一个一段的插曲，很特别的在里
面。因为第十章去到第十五章呢，
因为从第十章到第十五
章，系一个插曲，
是一个插曲。
之后呢？
之后呢，
就是讲个七碗之灾，
就讲那个七碗之灾。
大家知道七印、七号、七碗。
大家知道有七印、七号、七碗。
七碗的灾害呢 是一个极超级的灾难的。
七碗灾害是一个极超级的灾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预备好你的心情来听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预备好你的心情来听呢？
很惨痛的，
是很惨痛的。
但在这段之前呢，
但是在这一个
记
载之前是有一个插曲，
不单单有个插曲，有几个插曲，
不单只是有一个插曲，是有几个插曲。
我们在第十章上一次讲到呢，
我们在第十章上一次讲到，
我们用个题目叫甜苦的书卷，
我们讲到是一个甜苦的书卷，
这个小书卷，特别是强调这个小书卷，
特别是强调这个是一个小书卷，
因为呢是提到后面所讲的一些以色列民的一些灾害，
因为特别是讲到以后要讲的以色列民的灾害，
或者他们的遭遇，
或许说是他们的遭遇。
上一次讲到呢，这个书卷呢是天使要他叫这个约翰呢吃了他，
上次讲到那个天使叫约翰要把他吃了，
吃了之后呢，他的口呢就是甜如蜜的，
所以他吃了以后他的口是甜如蜜。
我们的解释就是这个甜，就因为神的话语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我们解释这个甜就是神的话语是好消息，
福音原是一个好消息来的，
福音原是好消息。
当我们人得到的时候呢，
当我们人得到的时候，
你能够从当中得到安慰、鼓励和盼望的，
你可以 从中得到安慰、鼓励和盼望。
而且这个应许呢，
而且这个应许呢，
不会落空的，
是永远不会落空的，
是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是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所以你觉得很甘甜的，
所以你会觉得很甘甜。
但是另外苦呢，
但是另外苦
就是对一些不信的人，
是对一些不信的人，
或者他犯罪作恶的人，
是一些犯罪作恶的人，
将来会带来有审判，
将来会带来有审判，
带来刑罚，
有刑罚。
所以我们看到的时候很多的灾难，
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灾难，
所以他，所以这个约翰就觉得他肚里面好像很苦那样，
所以约翰就觉得肚子里面很苦一样。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甜苦的小书卷，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甜苦的小书卷。
到了第十章的尾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第十章的尾部的时候，
当他来到吃了这个书卷之后呢，
当他吃了这个书卷之后，
这个的天使就对他说了，
天使就对他说，
他说你必须这个另一个译本，再冲着许多的人民、国家、语言的群体和君王，讲什么呢？讲预言。
他说你必须冲着一些国家的元首、人民讲预言。
什么叫预言呢？
什么叫预言呢？
预言就是我们未发生的，
是还未发生的事情，
是将来的事情，
是将来的事情。
所以启示录都是讲很多预言的事情，
所以启示录讲很多预言的事情。
我们记得读第一章的时候，
我们记得读第一章的时候，
那个的第一节，第一章第三节，
第一章第三节，
他说宣读这些预言的人，
他说宣读这些预言的人，
在原文里面或者在英文里面是一个单数字来的，
在原文里面或者在英文里面是一个单数字，
就是一个人去宣读，
就是一个人去宣读，
宣读这些预言，
去宣读这些预言。
然后跟着他说，以及那些听见和遵守其中记载的人，
然后他说是那些听见和遵守其作的那些人，
这个人呢是一个众数来的，
那就是一些众数的人，
就好像 我今天这样，
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
我一人在这里宣讲，
我一人在台上宣讲这个预言，
但是听见的人呢，
但是听见的人
受众者呢，
受众
是多的，
是很多的，
所以你们是有听的，
是你们在听，
但是不只是听就够了，
但是不只听就够
了，并且是遵守其中记载的人，
并且要遵守其中记载的，
所以神的话语不是我们听下就算数的，
所以神的话语不只是我们听了就算了，
听了还要去遵行，
听了以后要去遵行，
所以圣经很强调一件事，我们要听到也要行到，
所以圣经很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听到和行到，
如果你知道主回来，
如果你知道主会回
来，
你听见主会回来，
但你的生活不改变，
但是你的生活不改变，
都好像以前一样，
跟以前一模一样，
你应该有些改变，
你应该是有所改变，
你知道主回来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
你知道要迎接主的时候，
你要去迎接主，
就知道好像有个朋友要你来你家了住了，
就好像有一位朋友到你家来住，
你一定要打扫家干净，
你一定把自己家里打扫干净，
你要预备好一些东西他来，
也要预备一些东西让他来，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读启示录的原因，
这就是原因我们要读启示录，
听见又遵守的人呢，
所以他说听见又遵守的人
是有福的，
是有福的，
所以如果你愿意听见又遵守的时候，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一些有福的人来的，
所以你今天愿意听见然后去遵守的话，我们今天就是有福的人了，
今天我们读到第十一章，
我们今天读到第十一章，
另外一个是插曲，
另外一个插曲，
我们正话俾个题目叫勇于见证。
我们刚才的题目是勇于见证。
如果你读第十一章的时候咧，
如果你读第十一章的时候，
似乎睇到两个嘅异象，
似乎看到两个异象，
两个预言，
两个预言，
一个系讲量度圣殿，
一个是说量度圣殿，
另外一个就系两个见证人，
另外是两个见证人。
有啲人睇为系一个嘅预言，一个嘅异象。
有些人认为是一个预言一个意象，
但有些人看为两个意象，
有些人看为两个意象，
有两个预言，
两个预言
其实是一个预言来的，
其实是一个预言，
都是讲到将来以色列人他们的遭难，
都是讲到将来以色列人的灾难，
以色列人很特别的，
以色列人很特别，
在我们的民族里面，
在他们的民族里面，
在我们世界历史里面，
在我们世界历史里面
未有发生过一样东西，
没有发生过一件事，
就是一个国家他亡国了2500年，
一个国家亡国了2500年，
可以复国的，
可以复国的，
这个真的很特别的，
这是很特别的，
你看我们中国多少朝代过去，
你看我们中国多少朝代过去，
他们可不可以再复国呢，
他们可以再复国吗，
不可能，
是不可能的，
但以色列选民呢，
但是以色列选民呢，
他是特别神所拣选的，
他们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他们在里面，他们有些东西是我跟我们每一个地方的人不同的，
他跟我们有些其他地方的人是不同的，
所以接下来的这几章里面，
所以在下面这几章里面
都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命运，
都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命运，
第一的第一个异象就是他们看到第一个的插曲，就是一个量度圣殿，
第一个异象就是量度圣殿，
我们看第一节，
我们来看第一节，
如果我们看这个的我们刚才读的和合本或者和修本里面呢，
如果我们看我们刚才所读的和合本里面所讲的，
他那里说神的殿和圣祭坛呢，是和那些敬拜的人呢，是要量一量的，
他讲到神的殿神或是祭坛或是那些敬拜的人是要来量一量的，
我们刚才读过经文是这样讲，是不是
我们刚才所读经文是这样
讲的，但你发觉到量一量的那把尺呢，只是一些建筑物那才可以量，
我们知道量度用尺来量是一些建筑物才能量，
敬拜人怎么可以
量呢，敬拜的人怎么去量呢，
是不是度一度啊 Sam 你多高
是不是要量一下你有多高呢，
是不是要量一下 Sam 你多高，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呢，这两个礼拜我们推荐一本圣经，这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中文译本来的，
上个礼拜上两个礼拜我们说到 也讲到特别提到的一份圣经，就是环球圣经，
它被公认为现在是中文版里面一个最好的翻译来的，
被公认为现在中文版里面最好的翻译，
我们上一次推介过旧约是有一本，
上
新约是一本，
我们上次推介过新约有一本，
但它旧约分成了三卷的，
但是旧约分成三卷，
我们问过价钱是最便宜的，就$24一本，
我们问过价钱是24块一本，
所以我今天是给大家最后一个机会了，如果你自己订购出来不要紧，你自己订购，但是如果你想我们集体订购的，我们是帮你订购的，请你稍后填写你的名字最后一次，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这个今天是最后一次集体订购，
我跟这本圣经我没有这个宣传费，我没有拿到宣传费，
这本圣经
不过是我自己最近读圣经觉得这本圣经真的很好的，真的好给我很多提醒帮助，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一节这个译本译法，
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一节。
好，他这样译的，一起读下。
他是这样子译的。
有一根好像杆子的芦苇赐给我，并且又话说，起来量一量神的圣所以及祭坛，数一数那里敬拜的人。嗱，佢咧多咗就系唔系量人量一量嗰啲敬拜人，系数一数。咁呢个我就明白啦。譬如我哋而家数一数，我哋呢度几人咧？啊，呢度有四五十人喎。咁我哋数一数可以数到。
他在这里是用了一个数一数，数一数敬拜的人，我们就知道人是用数数目字出来。
芦苇我哋知道系生喺海边嘅，水边嘅。
芦苇是我们知道是生在水边的。
啊，佢话最高嗰啲咧，去到成十寸啊，唔系十寸，十尺咁高啊，即系高过阿 Simon。
有些很高的话，会那高到十尺以上。
咁约翰咧就命定佢咧，就系叫佢咧系要量一量个圣所同埋祭坛。
约翰就命定他们要去量一量这个圣所和祭坛，
同埋数一数敬拜里边嘅人。
然后去数一数敬拜里面的人。
系，我会讲讲个意思到底系乜嘢咧？咁，
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
另外喺第二节里面咧，
另外第二节讲到，
佢话但是一齐读下，但是圣所外边的院子除外不用量，因为已经给了外族人，他们将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佢有个地方你唔需要量嘅。
他说有一个地方你是不需要去量的。
神的圣殿、神的祭坛你要量。
神的圣殿、神的祭坛你要去量。
但是这个圣所外面的院子呢就不用量了。
但是圣所外面的院子就不用去量了。
那他就讲出个原因。
他讲出原因。
他说因为已经给了外族人。
因为已经给了外族人。
他将要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他们将践踏圣城四十二个月。
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
四十二个月，
或者有啲即系有唔同嘅译法，有啲有1260天咁。
有些不同的译法，有些说1620天，
大概系三年半嘅时间。
大概是三年半的时间。
意思喺我哋讲到呢个灾难最后嗰七年半嘅时候咧，三年半嘅时候咧。
意思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灾难最后的三年半的时间。
呢度话呢个嘅圣城咧。
这里讲到这个圣城
是被践踏的，
是被践踏的。
是，我都会讲讲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这样。
等一下我们还会讲一下是什么原因。
我们看这幅图呢，这幅是一幅什么图来的呢？下面这里。
我们这里看到这幅图画是什么，是下面这边的是什么图画呢？
我们2019年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去过圣地，是吧？
2019年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去过圣地。
有多少人去过圣地？圣地。举手，举手。去過的不是2019年，他去過也有少少人去過，我們希望遲些有機會我們有多些弟兄姊妹去。這個是什麼地方來的？
這是什麼地方呢？
聖場。
這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什麼地方？
這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什麼地方呢？
這個地方呢，你看到呢就有很多人呢，他們的猶太人呢就在那裡祈禱的。
你在这里你会看到有很多犹太人是在那里祈祷的。
但好得意喎，啲犹太人咧，男人就喺呢个祈祷，女人就去另外一个地方祈祷。
很奇怪的，男人就在这个地方祷告，但是女人却去别的地方祷告。
佢哋好敬虔睇住呢幅墙。
他们很敬虔的看着这幅墙。
甚至有啲人咧就塞住一啲袋土文咧就塞落去那个窿嗰度咧。
很多人他们是把他们的袋土文都塞在那个石头之间。
清佢
嘅，但会不会很多呢？他们会清理一下的。
犹太人佢哋咧系喺嗰度祈祷嘅。
犹太人是在那里祷告的。
咁呢幅墙叫做西墙，
这幅墙叫西墙，
就系咧吓耶路撒冷嘅西面流，即系流落嚟嘅墙，耶路撒冷剩翻嚟一幅墙，
是耶路撒冷西面剩下的一幅墙。
另外一个名叫做哭墙，
另外一个名叫哭墙，
叫 waiting， 一个叫 resting wall， 一个叫 waiting wall，waiting 就 WAILING，waiting 即系话咧系哭嘅喊嘅墙。
所以是英文名字翻译过来就是哭墙。
如果你去到嗰个地方，你都知道咧呢个墙咧系曾经系我哋知道咧以色列人他们建圣殿啊。
我们知道这个墙以前是以色列人建圣殿。
他们第一个圣殿呢，
他们第一个圣殿是谁建的？
他们第一任的王是扫罗建的嘛，是不是？
是扫罗，他们第一任的皇。
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就被巴比伦拆毁了他们的圣殿。
后来他们被掳之后就被巴比伦的人拆毁了这个圣殿。
七十年之后呢， 70年之後
被掳之後，
他們回到自己的地方，
他們回到自己的地方，
就由有些領袖好像所羅巴伯帶領他們去建城牆，建這個聖殿，建翻聖殿，
又有一些領袖像所羅巴伯一樣，他們去把重新建造聖殿，
我們通常叫做第二聖殿，
我們通常是叫第二聖殿。
去到這個耶穌的時代，
到了耶穌時代的時候，
有一個大希律，
有一个大希律，
他呢就将呢个第二圣殿系重建，
他就将这个第二圣殿重建。
咁而家呢个地方是一个遗址嚟嘅，系一个剩留低落嚟嘅一幅墙，只系剩翻一幅墙嘅啫。
哦，现在这个地方是遗下的遗迹，是只有一幅墙而已。
我哋睇翻历史嘅时候咧，
我们看到历史的时候，
就咧喺主后70年嘅时候咧，
是主后70年的时候，
罗马将军，佢咧就进入嚟到系去咧。拆毁呢个耶路撒冷嘅城墙，
他们去拆毁耶路撒冷这个城墙，
就好似呢个嘅马太福音24章所讲嘅，
就好像马太福音24章所讲
嘅预兆一样，
就像耶稣所讲的预兆一样，
就咧吓一块石头都唔留喺另外一块石头上边，
就是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
因为佢拆毁呢个城墙嘅时候，拆毁呢个圣殿嘅时候咧，
因为他们拆毁这个圣殿的时候，
里边有因为呢啲圣殿好多好啲金咧就融咗喺嗰啲。石头里边啊，
因为圣殿里面有很多金都融在这个石头里面，
铲开晒一啲石头，
他们就铲开了这些石头，就想把那些融掉的金
不留喺嗰度，
金拿出来，所以一块石头都不
能留。所以整个第二圣殿系拆毁晒嘅，
所以整个第二圣殿是完全拆毁的，
就只剩翻呢个西墙。
但是只剩下这个西墙，
点解整翻唔拆埋佢咧？
为什么要剩下而不拆毁它呢？
就个夸耀自己啦。
就原来罗马人是夸耀自己。
俾你睇下，我俾翻一埲墙你啊，我全部拆晒你噶啦，咁其实系自豪啊。
他们是自豪的说，这个我只是剩一个墙回给你，其他的我都拆毁了。
如果我哋今天去呢个地方咧，
如果我们今天去这个地方，
喺原先耶路撒冷嘅地方，嗰、那个圣殿嘅地方咧，
在原先圣殿那个地方，
就建咗个清真寺喺度，大家知啦。
已经建立了一个清真寺。在图片也看过的，
这个就因为是后来当回教他们入侵的时候，
因为这后来当回教入侵的时候，
就在圣殿这个地方起个清真寺，
他们在这个圣殿这个地方建了一个清真寺。
而以色列呢，他们以色列国亡国就是讲了2800年，
刚才讲到以色列亡国2500年，
他们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是再是复国，
他们1948年的时候再复国，
这个很特别的事情，
这是很特别的事情，
有很多国家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复国，
所以有很多国家帮助他们，他们就复国了。
所以在1967年呢，
所以在1967年来看历史的时候，
在9月份出现了一个叫六日的闪电战争，
在6月的时候有一个闪电战争，
就是周围那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呢想去来到打以色列人，
就是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的人想打攻打以色列人。
在他们那个赎罪日那天想攻其无备，
想他们在赎罪日的时候要攻敌无备。
但那次反而被以色列人是神的保守帮助里面是节节他们败退。
但是那天在神的保守当中他们是败退了。
所以以色列人咧，佢哋夺回翻呢个嘅石安山同埋耶路撒冷。
所以以色列人是夺回了锡安山和耶路撒冷。
所以以色列人佢一路咧都想重建翻呢个圣殿。
所以以色列人一直都想重建这个圣殿。
但系因为受周围嘅阿拉伯人嘅影响。
但是因为受着周围阿拉伯人的影响。
特别好多回教嘅人士嘅影响。
特别是很多回教人士的影响。
所以冇法子重建。
所以他们没法重建。
但系以色列人佢一路好想重建翻呢个圣殿。
但是他以色列人一直都很想重建这个圣殿，
所以我们在2019年那年去的时候呢，
所以在2019年我们去的时候，
已经有人讲我听，
已经有人说，
有人在起紧第三圣殿，
有人在建第三圣殿，
咁我哋见唔到嘅咁，
我们是怎么没看到呢？
因为佢哋唔喺个原址嗰度建，
因为他们不在那个原址的地方建，
喺另外一个地方建，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咧，我哋知道有啲人喺度动紧土啦，动紧工啦，
我们知道有些人已经在动工动土了。
无论如何，我哋睇到咧，以色列人佢哋系一路好想喺呢个建翻一个圣殿。
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很想在这个地方重建圣地。
但系我哋喺呢个嘅新约圣经睇到咧，
我们在新约圣经看到，
其实 将来有没有再第三圣殿呢？
将来会是否有第三圣殿呢？
我们真的看不到，
我们看不见，
或者我们有生之年都看不到，
或许我们有生之年也看不到。
但是新约圣经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看法，
但是新约圣经令我们有另外一个看法。
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所讲呢？
你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所讲的吗？
就是耶稣讲给你听，
就是耶稣说，
当犹太人他们问，
当犹太人问他的时候，
他说我们建这个圣殿要46年。
他说我们建这个圣殿要用46年。
哇，原来当年他们建一个圣殿，他们没有好像现在这么多的重型机器，他们用46年才建到的第一个所罗门王圣殿。
当时、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是要用46年，因为我们没有现在现代化的机器。
他说你现在3天就可以将这个殿重建起来。
他说你现在能3天就把这个圣殿重建起来。
我知道耶稣不是讲一个有形的圣殿，
我们知道耶稣所讲的不是说一个有形的圣殿，
是讲他自己这个身体。
他是说他自己的身体
要钉在十字架上面，
是要钉在十字架上。
他3天复活，
他3天之后复活，
然后成全了和取代了这个圣殿，
是成全了和取代了这个圣殿。
在保罗的教导里面，
在保罗的教导里面也告诉我们，
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里面，
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6章，
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圣灵的殿。
他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所以弟兄姊妹，原来在新约里面的看法，
弟兄姐妹们，原来在新约里面的看法，
我们的身体就是一个圣灵的殿，
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所以我们好养好的保养固息，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养保息。
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
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来荣耀神，
不要糟蹋我们的身体，
不要糟蹋这个
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用重价将来买赎回来，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耶稣基督用重价赎回来的。
所以这个圣殿呢，
所以这个圣殿
我们知道呢，这里讲的约翰所看的，
我们看到这个约翰所讲的，
或者我们新约的角度来看的，
或许我们用新约国度来看的，
未必一个的圣所，
未必是一个圣所，
或者一个建筑物，
或是建筑物，
而是指我们班属神的人，
而是指我们属神的人，
要量一量，
要量一量，
你先放在以色列人里面。
意思就是说，在以色列人民
在这个大灾难期间，
在这个大灾难期间，
神要保守他们，
神要保守他们，
神要来到与他们同在，
神要与他们同在。
特别我们讲第12章、13章那里会更加详细讲这方面，
特别是在12章、13章会特别详细的讲这方面。
至于圣所外面的院子呢？
至于圣所外面的院子呢？
外族人的院子呢？
是外族人的院子。
原来如果看圣经的时候，
原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将来这个大灾难有7年之多的，
将来这个大灾难有3年，
有7年之多，
七之多。
在前的3年半呢？
是前的3年半。
有一个叫敌基督，
有一个敌基督，
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
他是一个政治的领袖，
他们都是跟这个世界讲和平。
跟这个世界讲和平，
但是对最后的3年半的时候呢？
但是最后的3年半，
就是显出他的真面目，
他就显出自己的真面目。
特别是对这个圣城呢加以践踏，
特别是对这个圣城加以践踏，
特别是外族人这个院子外面，
特别是外族人这个院子外面。
所以在路加福音11章24节，
所以路加福音21章24节，
这个耶稣基督的预言来的，
这是耶稣基督的预言。这
个耶路撒冷，
他说耶路撒冷
将被外族人践踏，
将被外族人践踏，
直到外族人的时候满了，
直到外族人的时候满了。
所以这个量一量，
所以这个量一量，
其实就是数一数，
就是数，其实就是数一数。
都是神保守以色列人在这个7年大灾难的情况，
也就是说神的保守在这个7年大灾难的时候。
另一个异象或者预言呢？
另外一个意象或是预言呢，
就是讲到两个见证人，
就是讲到两个见证人。
这个也是我们有时候很不明白为什么又出现了两个见证人呢？
这也是我们很不明白，有时候觉得怎么会突然出现两个见证人呢？
篇幅是
相当
长的，
而且篇幅也是非常长的。
我又将它分析为有6件的事情了，
我就把它分析成有6件的事情。
这个话到呢，他说天使说 我要呢是赐权柄给我要赐权柄给我的两个见证人。
这里天使讲到我要赐权柄给我两位见证人。
原来有权柄的，
原来是有权柄的，
这两个见证人，
这两位见证人。
很多解经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很多解经家都有不同的讲法。
到底是两个呢？
到底是两个呢？
还是一班人呢？
或是一群人
呢？特別係講到喺呢個嘅七年大災難後期嘅時候咧，係向世人傳福音嘅一班人。
特別是在這個七年大災難之後，是向世人傳福音，是一群人。
啊，所以比較多人知道佢係。是一群人来的，
所以有特别 多一点的人觉得他们是一群人，
是多过一个，
是
或者多过两个，
意思就是说是多过一个或两个的。
啊，但是这两个见人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但是这两个见证人有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们在这个受迫害日子里面呢，他们是作见证，
就是他们在 这段受逼迫的日子里面呢，他们是做见证的。
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呢，
我们知道这些以色列人
到今天都很硬心的，
到今天他们也是很硬心的，他们不肯接
受弥赛亚，耶稣基督为他们的弥赛亚，
他们不肯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
为他们的救主，
是他们的救主。
但是过这十几年里面呢，
但是在过去这十几年里
面，其实信主的犹太人都很多，
信主的犹太人也很多，
不过数目仍是比例上面都是少的，
但是数目上比例来说还是仍然少的。
但是最后那第七年，最后那三年半里面呢，
但是在这最后的三年半里面，
就有两个见证人，
就有两位见证人，
或者有一组人，
或许有一组人
在这一日子里面呢，
在这段日子里
面，他出来作见证，
他们是来做见证的。
啊，他们怎么形容这两个见证人呢？
那他们是如何形容这两位见证人呢？
首先讲他们的生命的见证，
首先是讲他们生命的见证。
啊，这说到这两位是站在大地之主的面前的。
这里讲到这两位是站在大地之主面前的，
他就好像两棵的橄榄树，
就好像两棵橄榄树，
还有两个的灯台，
或者是两个灯台。
啊，这个让我们立刻想起来，在撒加利亚书最近我们读的一个经文里面，
这里又让我们想到我们最近所读的撒加利亚书里面的两段经文。
啊，就是四章第六节那里讲到的，
就是四章第六节所讲的，
就是那里是有一个纯的金台，
那里有一个纯的金台。
啊，这个嘅这个撒加利亚见到一个异象，就是一个纯的金台同埋两棵橄榄树。
这个撒加利亚看到的就是一个纯的金台和两棵橄榄树。
而且灯台嘅左右边呢？
而且灯台的左右边
都有两一棵喺左一棵右嘅橄榄树。
有一棵左一棵右的橄榄树。
同呢度系相似嘅。
在这跟这里是相似的。
当时这个嘅就指示呢个所罗巴伯。
当时就只是那个所罗巴巴。
啊，一句我哋常常都读嘅经文。
我们常一句有一句
我
们常常所读的经文。
都好欢喜嘅经文。
是或许我们侍奉上面都喜欢的经文。
同学们读呢科记唔记得呢科系咩经文啊？不是倚靠势力，
不是
倚靠才能，
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神的灵，
神的灵，
方能成事，或者依靠我嘅灵，方能成事啊！咁啊，叫佢哋咧。这个呢建这个圣殿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的，是依靠我灵方能成事的。
这个不是依靠财力，而是依靠神的灵。
所以这两棵橄榄树，
所以这两棵橄榄树，
或者两个灯台，
或是两个灯台，
就象征着呢橄榄，我们知道是被压就成为油的，所以我有橄榄油压成油。
我们知道橄榄是它那个果能够压成橄榄油。
灯台是有光，是不是？
我们知道灯台是有光的。
啊，表示他们是有是作光 在这个地上面。
表示他们在这个地上作光。
今天我是基督徒。
今天我们的基督徒。
耶稣说我是世上光。
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
但你们都是光。
你们都是光，
你的光当照在人前。
你的光当照在人前。
我们的光怎么照在人前呢？
那我们的光如何照在人前呢？
不是照在只在教会里面，
不只是 照在
都照在
教会里面，
家庭当中
也要照在家庭当中，
在每一个地方里面，
在每一个地方，
我们生命要见证，
我们的生命要有所见证。
所以弟兄姊妹啊，
所以弟兄姐妹们，
当我们要传道的时候，
当我们要传道的时候，
重要的不是我们的口去讲，
重要的不是说我们用
口
来说，口
讲当然重要的，
口讲是重要，
但是你的身体力行，
但是要身体力行，
你的生命见证，
你的身体见证，
这是更加重要的，
这是更加重要。
所以有人说我们不是要听耶稣，
所以有些人说我不是要听耶稣，
我想要见耶稣，
我们想要见耶稣，
我们在别人我们身上，在你的身上可不可以见到耶稣呢？
我们在别人或你的身上是否可以看到耶稣呢？
这两个见证人，
这两个见证人
的特点就是他们有生命的见证，
他们的特点就是有生命的见证，
他们站在大地的主面前，
他们站在大地的主面前，
是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
是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
另外他的身份和权柄都特别，
另外他们的身份和权柄也很特别。
圣经他们是穿这个粗麻衣服，
圣经是形容他们穿着粗麻毛衣服。
这个如果我们想起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也是穿粗麻布的衣服的。
我们如果想起新约圣经的时候，有一位人也是穿着粗麻毛衣的。
这个是谁？
这位是谁呢？
这位是施洗约翰。
我们知道是施洗约翰，
就是耶稣的表哥，
就是耶稣的表哥，
也是耶稣第一次来的一个开路先锋，
也是耶稣来的开路先锋。
所以施洗约翰呢，
所以施洗约翰
他是耶稣的先锋，
他是耶稣的先锋，
为耶稣第一次降临而开路的，
他是为主耶稣第一次降临而开路的。
末后这两个见证人呢，
幕后有两位见证人，
他是为主第二次降临而铺路的，
为主第二次降临而铺路的。
另外就是他有权柄，
另外他们有权柄。
他的权柄是怎样呢？
他们的权柄是什么？
就好像旧约的摩西一样，
就好像旧约的摩西一样。
我知道摩西他是这个十他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但是法老硬心，
但是法老硬心，
所以摩西就用他的杖，
所以摩西用他的杖
使水变为血，
使水变为血。
也都在旧约里面我见到一位叫以利亚的一个先知，
另外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以利亚的先知，
他呢也跟这个亚哈王，因为他亚哈王不听神的话语，
另外他也跟那个亚哈王，因为亚哈王不听神的话语，
所以这个先知呢他叫天闭塞不下雨，
所以叫这个先知叫天闭塞不下雨。
有人说这个代表了律法和一个先知他们的权柄，
这里代表了律法和先知他们的权柄。
无论如何，这两位先知，
无论如何，这两位先知，
他们有权柄的，
他们是有权柄，
他能够行一些的神迹和奇事，
他们能够行一些神迹奇事。
另外呢，就是他们有宣讲的一些大能，
他们有一些宣讲的大能。
他圣经说到，
这里圣经讲到，
谁想要伤害他们？
谁想要伤害他们？
就火从你口中喷出来，
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喷出来，吞灭了他们的仇敌。
假如想要伤害他们，
假如想要伤害他们，
就必定这样被杀，
就必定这样被杀。
话我哋睇呢一经文嘅时候，好似睇嗰啲武侠片咁啊。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好像看一些武侠小说一样。会吐火出来烧你。
我相信这个也是一个象征性，
我相信这也是一个象征式，
就是讲他们的说话是很有能力的，
就是说他们的话语是很有能力。
他如果能够接受的时候，
就是说如果能够接受的时候，
就是那些人就能够得到神的救恩，
那些人就能够得到神的救恩。
但是另外一些人呢，
但是另外一些人，
他们抗拒的时候呢，
如果他们抗拒的话，
圣经说他的说话可以叫人扎心，
圣经说他们的话可以让人扎心。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
我们要讲的信息，
我们要讲的信息，
如果是出于真理的时候，
如果是出于真理的时候，
是真的叫人扎心，
是要人扎心的。
人是要服在真理里面，
人要是服在真理里面，
如果他们能悔改的时候，
如果他们能悔改的时候，
他里面会啰乱，会不舒服的，
他里面会上下不安。
所以他们有宣讲的能力，
所以他们有宣讲的能力。
另外他们侍奉的年日多久呢？
另外他们侍奉的年日有多久呢？
圣经说他们是1260天，
圣经说1260天，
是大概是3年半的时间，
大概是3年半的时间。
所以是一路讲这个时间里面都是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
所以一直在说这个时间都是有限的。
好啊，当他们来到宣讲神的道，也都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呢，
当他们宣讲神的道的时候，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过了这3年半呢，
过了3年半，
有什么发生呢？
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里说到他们作完见证的时候，
这里说到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就从无底深坑上面的怪兽，
那有从无底深渊上来的怪兽，
向他们来是开战，
向他们开战，
并且战胜他们，
并且战胜他们，
把他们杀死，
把他们杀死。
这个也好像我们看那些武侠小说一样，一个怪兽出来就吃了他们，或者怎样打死了他们。
这里又好像我们看的武侠小说一样，有怪兽出来把他们吃了。
但无论如何，这里最后他们是殉道的，
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所讲的就是他们最后是殉道的。
当他们殉道之后呢，
当他们殉道以后，
第八节更加讲到，
第八节更加说到，
他们的尸首是不能埋葬的，
他们的尸首是没有埋葬的，
就在这个布施在一个大城的大街上面，
是布施在大城大街上。
这个地方呢，就是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这就是 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但系当时因为嗰啲人去反叛神，
因为当时那些人反叛神，
所以个灵意上面叫索多玛同埋埃及。
所以这个灵意上面就是索多玛和埃及。
佢哋喺嗰个地方，佢哋布施在呢、这个。这个城或者甚至可能是一个广场上面，
他们在这个地方报施，在这个城或是广场上
有三天半的时间，
有三天半的时间。
这个说国人民部落语言群体和国家都人来观看他们的尸首。
这里讲到有各族的人民部落语言群体和国家都有人来观看他们的尸首，
尸首不得安葬在坟墓里，
尸首不能安葬在坟墓里。
不单是这样，
不单只是这样，
第十节说到，
第十节讲
到住在地上的人，
住在地上的人
看到这两个人死了之后，他更加是欢喜快乐。
看到这两个人死了以后，他们是更加是欢喜快乐，
并且是彼此送礼，
并且还要彼此的送礼。
他是因为这两位先知曾经使住在地上的人受苦，
因为这两位先知曾经使住在地上的人受苦。
这两位先知，
这两位先知
因为讲神的真理，
因为讲神的真理，
要人信耶稣，
要别人信耶稣，
他觉得他们是受苦了，
他们觉得他们是受苦了，
要这样压迫他们，
要这样子压迫他们。
所以现在他死了，
他现在他们死了，
大家就心凉了，
大家都很心凉快乐了，
于是彼此送礼，
于是就彼此送礼了。
是不是很特别呢？
是否很特别呢？
跟着来怎样呢？
跟着又如何呢？
这个故事未完，
这故事还没有完，
就是第十一节所讲的，
就是第十一节所讲的。
这个又是讲这个他们死了之后三天半过后了。
这里讲到他们死后三天半过后，
他是用神那里来的生命气息进入他的里面，
因为从神那里来的生命气息进入他们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
他们就站起来。
哇，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相信看的人他们会极大的恐惧。
如果这样子的时候，我想看的人是有极大的恐惧，
死而复活，
死而复活，
好像当年主耶稣死而复活这样，
就好像当年主耶稣死而复活一样。
所以当时当耶稣说他要死而复活的时候，那些人呢知道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但他们都起码他们都找兵看住，不让他们作怪。
因为当时那些人都 不敢相信，所以他们用一些兵看住，不让他们作怪。
用个大石来塞住个坟墓，是吗？
用一个大石头 塞住坟墓。
但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
但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石头都滚开，是吗？
石头也滚开了。
所以今天呢，有很多人仍然觉得耶稣的身体是被人偷了。
直到今天也有些人觉得
相信耶稣复活，
耶稣的身体是被人偷走了，因为他们不相信，没有办法相信耶稣复活。
是有证有据的。
但是耶稣复活是有证有据的。
耶稣复活有40天之久。
因为
有四十日咁耐，
有四十天那么久，
好多人睇到嘅，
有很多人看到。
喺门徒里面有500人以上睇到，
有门徒里面有500
多人看到，所以唔系一个幻象嚟嘅，
是不是一个幻象？
所以基督教我哋到今天，我哋仍系真系系企得稳。
所以基督教到今天仍然是体力稳重。
好多人去打击基督教，就话耶稣基督冇复活。
很多人打击基督教，说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但当你越找证据的时候，
但是当他们越找证据的时候，越发觉到
耶稣基督复活，
耶稣基督复活
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
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
因为他复活胜过死亡，
因为他的复活胜过死亡，
他才可以成为我们的救主，
他才会成为我们的救主。
他不能被死来所困，
他不能给死来所困。
所以这三个这两个见证人都是一样，
所以这两个人也见证人是一样。
当神的生命起进入他里面的时候，
当神的 生命进入他里面的时候，他们就站起来了。
当时人吓到不得了，
当时的人是恐惧的不得了。
另外呢，然后呢就他们听见响亮的声音从天上传来了，
然后他们听到响亮的声音从天上传来，
对他们说，
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上到这里来，
那么怎么呢？
那又怎么样呢？
原来这两个人就从云里面升到天上，
然后呢，这两个人就从云中升到天上了。
他说他们那个时候那些仇敌，就是那些反对的人都看见了，
然后说到他们的仇敌，就是那些他们看的人也看见了。
这件真的是一件挺奇妙的事情，
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你看这些人，他们为主作见证，
你看到这些人为主就见证，
甚至殉道，
甚至殉道，
但是到最后，
但是到最后
他们得到一个荣耀的复活，
他们得到一个荣耀的复活。
另外十三节最后一节里面，在这一章里面，
另外十三节讲到
他就在那时，
就在那时
就发生一件事情，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大地震，
就是大地震，
那个城是倒塌了十分之一，
那座城倒塌了十分之一，
死在地震的人有成七千人，
死在地震里面的有七千人，
剩下的人，
剩下的人
都害怕，
都害怕起来，
他说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神。
这个是第十一章里面这个先知约翰所看到一个异象，一个预言，
这是在十一章里面约翰所看到的一些异象预言。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福音，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福音，
耶稣说到福音要传遍世界，
耶稣说福音要传遍世界，
然后末期才来到，
然后末期才来到。
基督教历史转眼间已经有二千多年了，
基督教的历史转眼间也有两千多年了。
虽然今天我们在一个地球上，
虽然我们今天在这个地球上，
有一半的人已经信了主，
有一半的人已经信了，
但是另外一半人呢？
但是另外一半人呢？
他们没信主，
他们还没有信主。
所以过去这千年里面，
所以过去这两千年里面，
我们看到一样东
西，我们看到一样事情，
就好像早期教父特土良所讲的，
就好像早期教父特土良所讲的，
基督的血，
他说基督的血是种子。
亦都一位美国福音的歌手叫 Steve， 他一首歌叫做 Faithful。
也有一位美国的福音歌手 Stephen Green， 他的一首名曲是 Faithful。
他说这个殉道者的血，
他说这殉道者的血
是教会的种子，
就是教会的种子。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朋友或弟兄姐妹，
我们很感激我们一些前人，
我们感激我们的前人，
一些宣教士，
一些宣教士，
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们来将福音带给我们世人，
他将福音带给我们世人，
又特别带给我们中国人，
带给我们中国人，
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福音，
我们今天得到这个福音，
教会到今天仍可以建立，
教会到今天仍然可以建立，
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是用他们的血，他们是成为一个种子，
就是这些人用他们的血作为一个种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去过印尼的地方旅行呢，或者去过印尼呢，
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过印尼。
吓，
印尼住咗八年，
喺印尼住咗八年咯，咁你好清楚啦。咁我讲印尼嘅时候好清楚，我一路都冇去过印尼旅行，
我从来没有去过印尼旅行，
但有一次咧去印尼咧就做短宣，做宣教。
有一次去印尼做短宣宣教工作，
因为当时我在香港一间我自己的牧会灵粮堂那里是侍奉的，
当时我在自己的牧会是灵粮堂做侍奉，
因为灵粮堂的创办人就是赵世光牧师，
灵粮堂的创办人是赵世光牧师，
他最早的宣教，
他最早的宣教
原来就去到印尼，
就是去印尼，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印尼里面有好几个灵粮堂，
所以在印尼有 很几个灵粮堂，
所以我那次就参加这个短宣，
我那时候就参加这个短宣 就去印尼了。
那年是2005年，
那时候是2005年。
大家记不记得2004年的10月26号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记得2004年10月25号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个大的海啸吗？
有一个大的海啸，
好厉害啊，
是很厉害
的。那次呢很多的人呢在这个海啸里面是死亡，
很多人在这个海啸里面是死亡了，
我们都听到很多的见证或者很多人呢这样。那次我们下去呢就是去印尼耶加达的地方，
我们那时候去是去印尼的雅加达，
耶加达，首都耶加达。印尼这个地方很特别的，
印尼这个地方很特别的。
大家知道印尼有几多个岛啊？问下美美，
大家知道印尼有多少个岛？
是不是几千个啊？
有几千个。
原来岛有17506个、啊、
有17006个岛。
最大的岛是什么岛啊？
最大的岛是什么？
爪哇岛、苏门答腊啊，喺加拿大嘅苏门答腊。
最大的岛是苏门答腊岛。
嗰次咧，我哋去嘅时候咧，除咗喺去耶加达之外咧，
那次我们去，除了是去雅加达那之外呢，
我跟几位牧者系飞到去，要飞噶，飞到去呢个苏门答腊最顶尖嗰度叫阿齐嘅嗰度。
然后我们也坐飞机去了那个岛最顶尖的那个雅琪。
因为亚齐那次海啸里面呢，
因为雅琪在那次海啸里
死了二十几万人，
死了二十多万人。
那是一个回教的地方来的，
那是一个回教的地方。
印尼很特别的，
印尼很特别。
他说他们是说自由宗，自由即宗教是自由的，
他们说他们是宗教自由的，
但是这个的回教徒是最多的，就是印尼。
但是回教徒最多的就是在印尼，
他们的人口统计这个有二亿几人，整个印度尼西亚
他们统计说有印度有大概有二亿人口，
有一亿人咁上下咧，或者一半人上下系信奉回教嘅。
但是有大概一半的人是信回教的。
特别我哋去呢个亚齐嘅地方咧，
特别我们是去这个亚齐的地方，
系一个咧吓系极端嘅回教的地方嚟嘅。
那是一个很极端的回教
地方。你见啲女士咧就剩翻两只眼嘅啫，包晒。
女士们只看到两只眼睛，其他都要包起来。
但系奇怪咧，就系里边咧都容许有基督教里边。
但是很奇怪的，在里面也允许有基督教。
我哋应该去亚齐，因为我哋有个宣教士，我哋支持嘅，就喺亚齐嗰度工作。
我们之所以去这个亚齐，就是里面有一个宣教士在里面工作。
我记得一个主日崇拜里边。
我记得在一个主日崇拜里面，
我哋去聚嘅地方，
我们去聚会的地方，
唔系一个教堂嚟嘅，
不是一个教堂，
而系一个律师楼嘅二楼嚟嘅，
是一个律师楼的二楼，
系一个弟兄佢开律师楼，
是一位弟兄开
喺二楼咧，
律师楼，他二楼
一个天棚嚟嘅，都坐咗成百几人，
有一个天台啊，它里面可以坐一百多人，
我哋就喺嗰度嚟到聚会，
我们就在那里聚会。
亚齐嗰个地方，我去到嘅时候感受。
亚齐这个地方，我们去到的感受是，
你发觉到咧系即系一个有凝重喺里边嘅。
你会觉得很凝重的感觉。
因为我当去到嘅时候，听到话有一个人，因为佢信咗耶稣。
我当时听到，因为有一位信了耶稣，
所以啲回教徒会咧系追捕紧一个带佢信耶稣嗰个人。
回教徒就去追捕那个带他信耶稣的人，
所以他们虽然是宗教自由，
他们虽然说是宗教自由，
又不准许一些回教徒的家人是信耶稣的，
但是又不允许那些回教徒的家人信耶稣，
会将他捉或者将他拉坐监，
或许把他抓起来或坐牢。
以前这个亚齐的地方很少人可以进入去里面，
以前这个亚齐这个地方很少人能够进去。
为什么我们可以那次进入？因为亚齐，因为它大海啸，它需要很多的物资的帮忙。
为什么我们可以进去呢？是因为大海啸之后他们需要很多的物资的帮忙，
所以很多美国人很多福音机构都入了去里面，
所以很多美国人或是福音机构都进去了。
有时我们常常都问，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苦难？
有时候我们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
有时苦难我们没人都喜欢的，
没有人喜欢苦难的，
但是苦难让我们去反思生命，
但是苦难让我们反思生命，
生命真的 很短暂，
生命是很短暂的，
很脆弱的，
非常脆弱。
我们到亚齐的时候听到他们讲话，当时海啸来到的时候，
我们去到亚齐的时候听他们说，当海啸来的时候，
有一班天真无牙的小朋友，
有一班天真无瑕的小孩子，
因为海啸的时候很多鱼吹埋来，
因为海啸来的时候，
他们个个就想去捉啲鱼，
很多鱼从海中吹上来，他们就去抓鱼，
所以个个就浸在这个海水里面，
那他们就浸在海水里了。
所以我们第一天去到的时候，
所以我们第一天去到的时候，
就是他帮忙一些的就是那些孤儿，因为很多父母在大海啸里面过世，
我们就去帮忙一些孤儿，因为很多他们的父母都在大海啸中去世，
送些笔袋给他们，送些物资给他们，
我们送给他们一些笔袋，
因为这个海啸
给他们
高到怎样，是去到差不多半山那么高，所以你走都走不到，所以有一个印尼人讲我听，佢系爬上最高嗰棵树，咁
幸
存生存啊！你话几犀利？佢啲海啸高得好犀利。
海啸真的是很高，高过一些山，一半的山。有一位跟我们说，他要爬到树顶才能去避开。
哎，我有个图咧唔见咗啊。OK， 我再睇睇啊，嗰幅地图。这里是这间是在印尼一间教会，叫印尼归正福音教会，
这是一间在印尼的福音教会，叫印尼归正福音教会。
我2005年嗰阵去咧，就个车啊经过呢个教，嗰阵时佢都未起好啊，仲系喺度起紧。
那时候2005年的时候，我们车子经过，
因为佢系重建嘅呢、这个，因为教会系将个地方再扩大嘅。
这个教会2005年的时候还没有建好，因为他们是重建。
咁呢
个
教
会
咧，
更加
扩
大。
每个主任咧，有4000个印尼人喺度崇拜。
这个教会每个主日有4000多印尼人在聚会，
有1000个华人喺度聚集嘅，
有1000个华人在那里聚集。
咁呢个主任牧师系边个咧？咁
那这个主任牧师是谁呢？
系咪估系边个？
有没有人猜到是谁？
唐崇荣牧师。
是唐崇荣牧师。
系佢曾经嚟过我哋 DC 讲布道会嘅。
他来过，曾经来过我们 DC 讲布道会。
啊，佢咧。每个主日咧，佢无论去边度好啦，佢都系佢自己站讲台，即系佢讲道。
无论什么时候呢，他都是自己站讲台讲到的。
唐牧师真系一个好有负担传福音嘅人。
唐牧师真的是有一个很大负，有对福音有负担的牧师。
所以佢称为系现代一个华人嘅一个布道家。
他会被他被称为是现代华人的布道家，
系当之无愧。
是当之无愧的。
当喺一个嘅同工会里边。
在一个同工会里面，
他鼓励我们做传道人的，
他鼓励我们做传道人的。
你有没有讲布道会讲得那么容易啊？
你不要讲布道会讲得那么容易。
他说他用了半年来预备布道会的，
他是用半年时间来预备布道会。
有一些布道的神学，他要好地再看看怎样讲。
他有些布道的神学，他要看一下如何去讲。
然后他是去祈祷预备，
然后去祷告去预备，
然后半年才出去来报道，
然后半年之后才去布道。
不过他现在年事已经高了，
但是他现在年事已高，
已经没出到去 很远的地方。以前他真的一个礼拜里面，有时在香港，有时在台湾，有时在哪里来到是带那些查经班那些领会。
他以前是常常到外面去香港台湾，常常去每个礼拜都去带领查经班，
然后星期日他一定回去印尼这间教会，
然后星期天就一定回到印尼这个教会。
唐牧师不单单去他自己讲布道会，
唐牧师不单只是他自己讲布道会，
他在教会里面都是常常推动信徒出去传道，
他在教会里面也常常的推动信徒去传道。
他呢训练了有1000个信徒，
他训练了有1000个信徒，
经常出去是印尼不同的岛去报道，
经常去印尼不同的岛屿去传道布道。
所以印尼这个地方，
所以印尼这个地方
很特别，
很特别，
因为有一位很有能力报道的同工在那里，
因为在那里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布道的同工在那里，
很有福音负担的同工在那
里，很有福音负担的同工在那里。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在提到听到很多不同的国家地方，
我们今天看到在不同的国家地方，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仍然受到打压或者迫害，
我们受到打压和迫害，
所以不少的宣教士，
所以很多宣教士，
他因为要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要殉道，
他们要殉道，
特别是早两个世纪的时候，
特别是早两个世纪的时候，
很多这些宣教士，
很多宣教士
都留下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都留下了很美好的见证。
我听过很多这些故事，
我们听过很多这样子的故事，
其中很感动的，
也是很感动的，
就是有一个家庭，
有一个家庭，
他派出几个儿子，
他派出几个儿子
都出去宣教，
都出去宣教，
但每一个去到的地方都被人家后来被人家枪杀了或者是刺杀了，
但是每一个到了那些国家以后，最后还是被枪杀了或刺杀了。
在一个的追思礼拜里面，
在一个追思礼拜里面，
他妈妈在那里大哭，
妈妈在那里大哭，
于是有些人去安慰他不要哭了，
于是有很多人在那里安慰他说你不要哭吧。
这个妈妈说我为什么哭，
那妈妈说我为什么要哭呢，
不是为了我死了个儿子，
不是为我死去的儿子，
而是为了我再没有儿子可以出去宣教，
而是我再没有儿子可以出去做宣教工作。
听到非常的感动，
听到非常感动，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福音的缘故，
他们付上了代价。
他们付上了代价。
他家人都付上很大的代价。
他们家人也付上了很大的代价。
今天我们看回我们在这个北美地方居住。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北美地方居住。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知道传福音。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要传福音。
我们会被人捉去坐监。
我们不会被人捉去坐牢。
现在不会，将来会不会啊？
现在不会，不知道将来会不会。
但我们看到现在北美这个地方。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北美这个地方。
原先美国是一个福音立国的地方。
原先美国是一个福音立国的地方。
但今天福音。
但是今天的福音。
或者基督教。
或是基督教。
变为边缘化。
已经变为
边缘化。就很多的歪理出来。
很多歪理都出来了，
咩同性恋啊，
同性恋、
变性人啊、
见证
堕胎等等，
堕胎等等的。
所以你如果企紧圣经嘅真理嘅时候咧，
所以你如果站在圣经真理里面，
你会被人排挤，
你会被人排斥。
所以我觉得而家传福音越来越困难嘅，
所以我们现在传福音是越来越困难，是不容易。
但我哋比启示录当时嘅时间里边，
但是我们比起启示
录当时嘅时候，
这两位见证人的时候，
比起上嚟，而家我哋话系。仍有很多机会，
比起来我们现在仍然还有很多机会。
我们不至于好像他们这样是要被杀，
我们不至于会被他们被杀。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或者我们作为一个地上的人，
或许我们作为一个地上的人，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苦难，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边，
我们知道在这个地上
我们的日子，
我们的日子
会越来越艰难，
会越来越艰难。
当然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
但是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
但如果照圣经所记载的预言来看，
但是如果看圣经所记载的预言来说呢，
人必须要得着这个福音，
人必须要得着这个福音，
才能得着真理的平安，
才能得到真理的平安。
这个世界上面再没有乐园的地方，
这个世界再没有乐园的地方。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所以今天我们还中间还未信主的朋友，
所以今天我们中间还有未信主的朋友，
盼望你珍惜这些机会，
盼望你珍惜这个机会，
拿起你的信心，
立起你的信心，
或者让圣灵感动你，
或许让圣灵来感动你，
你去决志信主，
来决志信主。
我们常常都说到，
我们常常讲到很多人信主，
因为他遇到什么很艰难啊，或者遇到一些 大病啊，咁信主。
他们遇到了艰难或是大病，然后就信主。
当然我哋睇到好多人因为呢啲咁嘅患难去信主嘅。
当然，我看到很多人是有经过这些患难而信主的。
但系个弟兄讲我听。
但是另外一个弟兄告诉我，
我点解要等嗰个时间先信主咧？
为什么我要等到那个时候才信主呢？
因为佢信咗主之后。
因为他信主以后。
佢当时系无灾无难嘅。
他当时是无灾无难。
佢嘅生活都好好。
他生活得很好。
佢觉得佢需要信主。
他觉得需要信主。
所以当佢受洗嗰日。
当他受洗那天，
他非常开心。
他非常开心。
他说我不用等到那些日子才信主。
他说我不用等到那些日子才信主。今天就信主。今天就是
你早信主。
早信主。
你早得着平安。
早得平安。
早得着神的恩惠。
早得神的恩惠。为什么不早一点呢？
为什么等到最艰难的时候？
为什么要等到最艰难的时候呢？
才来信主呢？
才来信主呢？
我又同大家一起唱一首诗歌哈。
我们来一起唱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叫《谁愿在主一方》。
这首诗歌是《谁愿在主一方》。
喺世纪颂赞嘅420首。
是世纪颂赞的420首。
我请阿司牧帮我哋弹一弹呢首诗歌。